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姿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从昨天开始，大家应该都感受到气温的回升哦，没有错，受到东北季风减弱的关系呢，气温的确慢慢在回升。不过呢，清晨的温度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呢，还是蛮低的，甚至有些地方是出现了10度以下的低温。今天清晨最低温呢，出现在新竹县的关西镇，只有9.1度，所以比较早起的听众朋友呢，可能还是觉得蛮冷的。那今天的天气各地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虽然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呢开始减弱，但是呢接下来呢还有两波的东北季风要接力来影响台湾的天气啊。今天呢气温慢慢还是在回升当中，中北跟东半部呢可以来到4到26度啊，南部呢就是27度啊。那至于低温的话，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呢，低温是14到16度，南部跟花东呢是17到18度啊。虽然气温回升了，不过呢要特别注意一下强风啊。气象署呢也对几个县市呢发布了强风特报啊。16号的早上上午呢到17号的晚上呢，兰屿、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澎湖县以及连江县呢，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请大家呢走在户外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强风的影响就是了啊。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啊，既然有强风呢，如果你自己住家外面有什么招牌啊或者是什么悬挂物之类的哈，要注意一下哈，把这个拴牢哈，以免呢发生的危险哈。所以请大家呢特别注意这个安全就是了啊。好，这个天气呢是慢慢在回温当中啊，可是呢股市呢似乎呢还冷罩在冷空气当中啊。美国股市呢上个礼拜五呢像科技股出现大跌呢，昨天礼拜一呢美股呢四大指数依然是这个气势蛮弱的哈，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下跌的走势。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0.09%， 跌了 41.49 点，收在41,416.45 点。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137.75 点，跌幅有 0.59%， 收在 23,057.41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16%， 跌了 10.9 点，收在 6,816.51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持续下跌当中哦，目前是跌了 0.61%， 跌了 43.16 点，收在 6,990.41 点，7000点的关卡是失守。美股呢持续弱势哦，现在投资人呢在等待今天哦要公布的11月份的就业报告哦，还有这礼拜呢有一连串的经济数据会公布哦。 所以大家都在等这些数字、啊、看看到底呢未来的美国经济的表现会是如何，再来决定该怎么做。那尤其是到了年底已经很多人准备要休假了，所以呢可能也先把手上一些持股呢做一些处理哈，所以在市场上观望气氛蛮浓的，都在等这个数字哈。好，那昨天呢在个股的表现当中呢五大的科技巨头包括了 Meta 脸书，还有苹果，以及 Alphabet 也就是 Google 的母公司，以及微软，还有亚马逊都呈现下跌的。那费半指数呢主要成分股辉达则是涨了 0.73%， 可是 AMD 呢跌了 1.56%， 博通呢则是依然大跌了5.59%， 那高通是上涨的0.45%、美光则是下跌。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 ADR 则是持续下跌，跌了 1.47%、日月光也是下跌了 1.4%、然后联电呢则是下跌了 0.38%、所以昨天的美股呢呈现的是比较弱势的走势。好，那昨天在盘面上呢有一档个股特别受到瞩目，我不知道现在大家呢家里有没有吸尘器，那现在很多人呢他的吸尘器是那种扫地机器人，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初呢这个扫地机器人刚出来的时候呢非常轰动，那生产这家扫地机器人的公司叫做 iRobot，那这家家用清洁机器人的制造商呢昨天的股价呢暴跌了 72.69%， 大家没有听错，因为美股是没有涨跌幅限制的，所以如果有什么这个利空消息的影响呢，这股价一跌是蛮吓人的。你看昨天呢一天就跌了 72%、那主要原因呢就是这家公司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呢申请了破产保护哦。那计划呢会由中国主要的供应商代工厂来接手啊，并且呢要申请下市哈，所以呢这个在股市里面也没有永远的赢家啦齁。这家公司呢曾经市值高达 35.6 亿元齁。不过呢现在呢已经面临到要破产保护了齁。这也是不胜唏嘘就是了齁。好，这是昨天美股的表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部分齁。美元的部分在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一直都是呈现走贬的走势，昨天呢依然是小跌的，美元指数呢兑换六种货币的美元指数跌 0.09%， 来到 98.31%、那其他货币对美元的价位呢，目前欧元对美元是来到1欧元兑换 1.1753 美元，美元对日元呢则是来到美元兑换 155.21 日元，那当然最近的外汇市场的焦点，很多都放在日本，因为呢这个礼拜日本央行就要开会了，那是不是会如市场的预期说在这次的央行会议里面会来升息呢全市场都在注目，那一旦日本的央行宣布要升息的话呢日元就可能有一波的升值的走势，好，那除了日元之外呢另外一个货币呢也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就是人民币，现在大家都在赌了，人民币会不会升破七块钱的这个心理关卡，那目前呢看起来可能性是越来越高了，在昨天的时候呢离岸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呢来到了7.048 的这个价位，这也是近14个月以来的新高的价位，那中国央行呢当天设定的中间价呢是7.065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这也是数个月以来的新高的价位，所以呢最近呢有两个货币的升值呢可能你要稍微关注一下，一个就是人民币，一个就是日元，那当然啦这取决的因素呢除了各国的央行的态度之外，美元的走势当然也是重点之一了，大家呢手上如果有一些外币资产的话呢或许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最近这些外汇市场的变动。好，昨天的美元出现小跌的走势，那黄金呢昨天呢也是小 跌的哈，应该说这个跌之后呢又稍微的小涨了哈，黄金的现货呢上涨了 0.2%， 来到每盎司呢 4309.82 美元。那2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只是上涨了 0.2%， 到每盎司 4335.2 美元哈。黄金的走势呢相对呢就是在盘整哈。那至于油价的部分的话呢，市场呢还在期待哈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啊、能够真的达到和平的协议啦哈，也不能说期待，应该是说市场呢比较偏向认为呢终究会达成这个协议哈。那一旦这个协议达成呢，就可能会让原油的价格呢下跌。为什么？因为供应可能会增加。那目前呢全球的原油的供应已经呈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供应过剩。那如果呢接下来俄罗斯又重新加入这供油的行列的话呢，可能使得原油的供货的这个比这个需求来的大的情况，就供过于求的情况呢会更加的明显所以昨天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下跌了56美分，跌 0.92%， 收在每桶 60.56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下跌了62美分，跌了 1.8%， 收在每桶 56.82 美元啊。所以呢整个看起来呢油价还是持续在下跌当中齁。像上个礼拜呢一整个礼拜呢油价就跌了超过 4% 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看供需的情况会怎么样子变化就是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还有昨天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表现齁。那我们现在呢把焦点呢转到台股齁。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依然是下，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依然也是非常的虚弱齁。目前呢跌了156点，来到27711点齁。其实28000点在昨天呢又得而复失的齁。昨天呢台股受到上个礼拜五美股大跌的影响齁。所以呢昨天的台股也是跌了331点，收在27866点，28000点再度失守齁。而且呢三大法人呢昨天呢也是不卖超，总共卖超了 547.7 亿元齁。昨天的股市的成交金额啊是4517亿元，在技术线型上面呢五日线跟十日线都失守了齁。那今天如果继续跌的话，那当然可能就要看看月线守得住守不住啊。那昨天三大法人的部分呢，外资呢就卖了 489.9 亿元齁。外资真的没有再客气的齁。稍微有个什么风吹草动齁，真的就把台股当提款机来用了啊。好，所以昨天呢外资呢不仅在这个现货市场呢是卖超，在期货市场呢未平仓的净空单呢也大增了4066口，来到33686口齁。所以期货市场跟现货市场都是比较偏空的操作，这个部分呢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啊。那在本土资金的部分的话呢，投信这是卖超了 21.2 亿元，自营商这是卖超了 36.5 亿元齁。所以昨天的台股非常的弱势，那当然了不是只有台股齁，全亚洲呢昨天呢都受到美股的影响呢都是比较走的格局就是了齁。那不只是这个台股走弱啊，昨天的台币呢也是呢一下子呢就贬了 1.78 角齁，来到近半个月以来的新的价位是 31.3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做收啊。之前还说最近呢台币好像有慢慢在升值齁，已经呢有机会要升破了30元。没想到呢昨天呢一下子就翻盘齁。甚至呢现在市场才认为说有可能齁，如果这样贬下去的话，会不会呢又重新贬破了 31.5 元的关卡齁。所以最近呢不管是股市还是汇市呢震荡都蛮大的，大家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了。好，以上这些资讯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待会休息一下呢，我们要进行礼拜二的大趋势家单元，又来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齁。今天要分享什么的内容呢，待会告诉大家。
伤口在眼睛停留誓言出走，爱深陷沼泽，痛深不可测，背叛在不知名的远方唱歌，泪不知说错在脸上挥霍。请不要说爱上我，因为寂寞就当过去，什么都没发生过。请不要说爱上我是种折磨，我已失去资格选择忘了。想过只是懦弱，怕结果赤裸裸，怕你离开我，悔恨在我眼前潮起潮落，无处全被淹没。你有没有爱过？请不要说爱上我，当过去什么都没发生过。请不要说爱上我是种折磨，我已失去。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超级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非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在翠峦修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神皇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平凡的日子里，想要来点不一样的吗？给生活加点调味，一起发现日常中的美好。打开收音机，每天带给你不同的惊喜。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蓝田在空中陪伴您读本好书，听听好歌，吸收健康生活新知。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收听欢乐生活通，一起度过欢乐时光。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掌握趋势就等于掌握财富，大趋势家为您追踪国内外财经环境的变化，剖析产业的趋势发展，让您轻松成为财经大赢家。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二的大趋势下单元呢，又来到我们跟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合作的时间，一样呢邀请杂志的总编辑张彦文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期的杂志精彩内容。彦文早安。
姐夫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今天带来什么精彩的内容呢？
好，那个我想台湾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大卖场叫好事多
哈。
好事多在台湾已经有14家店了，其实是全球这个卖场密度相当高的一个国家哈。
是。
那我们这一篇文章呢，就是是石龙那个MIT 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石龙管理学院的教授汤恩教授哈，他写的，他其实长期，他是说他研究这个服务业相关的研究已经做了25年，那好事多一直也都是他很重要的研究对象，
嗯，
所以他有一系列的文章关于好事多的哈，那一篇他是强调说，因为他跟这个创办人叫吉姆辛明格哈有多次接触，而且也多次邀请他到这个课堂上去上课，所以写了这篇文章，分享一下他所听到的好事多坚持的五大信念，让他们的零售业成长非常卓越哈。
嗯，
因为我想可以讲一下，因为其实他现在是好事多，现在是全球第三大零售商，那第一大我想大家也应该不意外，就是沃尔玛，第一大，对，第二大就是亚马逊。好，第三就是好事多了。好，其实这个成效是蛮好的，而且如果大家有使用过它的服务的话，应该知道它比较特别的，它要先付一个会员费，
没错，
你要付了会员费才能进场购物哈。其实这个这个模式，其实它后面有提到，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谈一下。但它厉害的地方是它的会员续约率哈，这是全美国跟加拿大的续约率是93%。
哦，
之前我也曾经采访
台湾
亚太区的总裁张思翰哈，
是
可能比较有一点年纪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他还有点印象，
篮球员对不对？
就是当年回来帮我们打琼斯杯哈，
是
一直造成一阵风潮啊。他现在是亚太区的总裁啊，等于台湾也是归他管。那他上次我访问他的时候，他也提到说，台湾的续约率也是超过90%
哦，
这个续约率大概在全球在台湾的平均是多的。
是，
那当然他这个财报也非常好，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他过去30年的年复合股票报酬率是17%。
哇，
那这个怎么比较呢？因为标普五百指数是9%，但是它是17%，所以可以看得出它的财务成效真的也非常好。
是，基本上，
所以
好事多是一个全球经营都蛮成功的例子哈。不过我如果跟你讲说台湾14家，我一家都没有去过，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土包子？
是有点惊讶，一家都没去过吗？
我真的没有去过，因为我觉得，坦白说，这个我们不常在家开火的人啊，因为去那种大卖场，你要一次要买很多的量才划算，而且呢，你刚才有讲到很重要的一点，他要缴这个会员费，我如果不是常去的人，我就觉得缴这个会员费没有意义了哈。好，所以挺惊讶吧，对不对？好，没事。但他基本上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好，请继续。
好，我觉得或许杰夫这个也是，我觉得台湾可能这种两极化都有，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从来没去过，
没错。
但是有一批始终
是的，
常常我们到假日经过。那边就大塞车，
没错。
真的想，我有时候都想奇怪，他今天是不用钱吗？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挤着进去？真的很挤哈。
是。
对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先提一下他这种销售模式好了，因为他们当初创办的时候哈，就想说他们定了一个其实还蛮那个不具体，就是的标准，叫做我们要成为最好的零售业。这个最好真的很难捉摸，
对，
你说什么叫做最好？
好，
所以他们后来自己在那个申请的过程中发现他们要的东西，因为他们在1983年的时候在华盛顿州哈申请那个酒类销售执照，那时候呢，因为你申请酒类销售执照经过一些检查程序嘛，他们就发现奇怪，一直被刁难，起先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他们才发现哈。原来这个检查员其实也正是社会上的声音，会觉得这个零售业荒谬，我进去买东西我还要先给你钱，这什么道理？
对呀、
所以 他所以当然你这个可能也有暗示说这个检察员用了他的身份去质疑他这个商业模式，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了要化解这样的反对意见，大家会觉得不合理嘛，我还要交会费，所以他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对于所有的商品提供100%的满意保证，可以退款，而且
对
没有任何条件，
是
好，这个其实我相信很多好事多的这个忠实粉丝很喜欢的一点，因为他就是你不管，其实之前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有看到有人拿了吃完的烤鸡骨头架去退钱，
这个太离谱了，
对，是，对，当然有点就是不太合理啊，但是他还是退了。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商业模式成功的因素之一了哈，就是他因为他收了你会费，所以因为像我访问张志翰的时候，他也提到说他们是他们叫会员而不是顾客，
嗯，
那会员呢，因为你交了会费，所以我们必须提供价值给你，他强几件事哈，
是。
那至于全球他们这个他们的也有一个他们经营的守则哈，一共有五个重要的守则哈，这是跟等一下后面跟我们讲的五个信念是分开的。我们先讲他的这个伦理守则，他伦理守则五项哈，第一个是其实听起来是不是很特别，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再解释一下。第一个叫遵守法律，第二个叫照顾顾客，第三个叫照顾员工。第四个叫尊重供应商，或者叫回馈股东，
这听起来都蛮理所当然的，
哎，对对，理所当然。但是他强调一件事哈，他们这件事情有顺序。如果我刚刚念的五项哈，回馈股东是放在第五项。
嗯，
其实很多企业会把回馈股东放在第一项，
没错。
哦，那当然第一项遵守法律很重要，我们还是调整一下。可能有人是第一遵守法律，第二是回馈股东。嗯，但是呢，遵守法律是第一项，但是回馈股东是最后一项。为什么？也就是说，他在经营的时候，哈，只要有任何前面四项违背前面四项的东西，他就不执行第五项。也就是说，他会把回馈股东这件事情放在最后，而是先照顾顾客，先照顾员工，先尊重供应商。
是，
啊，这是他强调的事情啊，所以他能够有这样子很好的成果。那这篇文章就分析他的这个五大信念哈，其中第一个信念就是不要盲目的模仿别人，什么意思呢？因为其实这种零售业啊，门槛你说高也高，说不高也不高，因为其实它是一个资本密集的行业，你必须要有，你就是买进卖出赚价差，一般零售业都是这样。那所以这种很多零售业就是在进入之后很多。经常变成成本之争，或者说速度之争，比如说像电商，你原来24小时到货，我就改8小时到货、6小时到货，可能拼的就是这个东西。
是的
啊，但是他做的东西比较不一样啊，他就是打最低价，但是呢，他又强调最低价，但是我给你好东西，这是他一直强调的一件事哈。所以他就不，所以我说的第一个信念叫不要盲目模仿他人，就是他不去。跟其他的零售商比如说比成本比速度，而是用最低的价格来提供这个产品。那我可能听众朋友很好奇他怎么做到呢，他因为他的商业模式反过来的，一般我们大卖场里面很重要就是跟顾客钱跟厂商收上架费，这是他们主要的获利来源，好，交费还有上架费。但是好事多是反过来，因为他收了会费，所以他对厂商的要求是说，你必须要给我最低的价格，
哦，
我不跟你收上架费，我的获利来源我不从你的口袋里拿，我从消费者口袋里先拿，但是提供给我最便宜的产品，
哦，
所以这是他们能够低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是是，
所以也就是他第一个信念强调说不要模仿他人。
嗯，
好，那他里面也提到其实还有一些例子，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在台湾也是一开始他不接受信用卡，其实全球他都是这样，
对，
不接受信用卡，
为什么？
对，其实听起来真的很荒谬。
对啊，
这个时代你说不接受信用卡，
嗯，
主要很重要就是第一个你用信用卡你要从银行那边再把金流转进来，
嗯，
速度比较慢。
是，
第二个很重要，我想大家也知道，银行或者信用卡公司要收手续费，
啊，
对，手续费，因为它压低价，所以必须要把 所有的成本都精算进去，那这个信用卡的手续费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必须负担的成本。
是，
他为了不涨价，所以必须把就没有办法使用信用卡，一直到后来可以了。后来因为这个信用卡越来越普及，银行或信用卡公司也开始降低这个手续费，现在大概一般是平均0.5%。好，交易的速度也提升了，所以他也开始可以接受这个信用卡。
而且台湾是跟某家银行独家的联名，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全球都一样，还是在台湾是特殊的。我想能够联名，当然也应该是可以把这个信用卡公司或银行收的这个费用降低吧，对不对？
是是是，对。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哈，他可能就很多还有一个例子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就是很多零售业很重要在降低成本的部分就是员工薪资。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得到，零售业这种大卖场的薪资其实真的不高。
对
啊，那但是呢好事多的这个平均薪资成本是高于平均的。那所以它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它很多东西都不采用旧零售业的模式，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模式哈，所以这个也是它一直很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第一个它重要的信念哈，它不做跟别人以前做的一样的事情。
好，
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信念呢，就是它强调说要经营企业哈，要有一个纪律。什么叫纪律呢？就是你要该坚持的事情就要坚持下去。那因为杰夫没有去过好事多，他的品项非常少，他跟一般的大卖场不太一样。
哦，
就一般大卖场进去琳琅满目，吃用的穿的什么东西通通都有，但他没有，他东西其实真的不多。
哦，真的吗？啊，可是他卖场很大的。
卖场很大，他因为他东西都很大。
哦，
东西就是他都是大包装，比如说你很多东西一次要买好几罐。
对对对，这也是错。
对，因为它的那个库存单位大概只有3000，到目前为止啊哈，3800项，
是，
就是说它所有的产品就只有3000多项。
那这样子对客户来讲，消费者来讲，他选择不是变少，那为什么大家还是一窝蜂的跑去呢？
这个其实哈，他的东西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之前张思涵分享的哈，他们的东西比较特别，就是说很多东西在一般的卖场买不到。
啊，
有的时候，而且在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疫情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没有办法出门，或者人与人之间减少接触，很多没有办法出门购物或不想出门购物，那时候电商的成长速度非常快。但是好事多在那之前是几乎不推电商，然后在疫情的时候他也只是缓慢推电商。
嗯哼，
就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他们的营业模式，他们的营业模式很重要，就是让你去卖场寻宝，所以他希望你去。因为对，在电商购物通常是目的性，你比如说我想买一双鞋子，我买完我就走了，我不会继续逛。
是，
但是好商业模式它就是要你进去逛，因为它常常会更换很多新的产品，而且那些新的产品是一般市面上比较少看到，看不到的，
让你有惊喜寻宝的感觉就对了。对不对？
就是寻宝这两个字。啊，所以常常进去呢就会有一些坦白说是不理性跟冲动的消费。这个也很好玩，那个好像也很好吃，
就先买再说。
对，而且对，还有个重点就是刚提到，因为它无条件退货，很多人就觉得哎，没关系啊，不喜欢或不好我再退
就好，我就退了就好啊。哎呦，这个字，
但是可能一半你不会真的拿去退，你像这还可以我就用了，或者我就吃了。
嗯，所以这一套逻辑下来就是希望你去寻宝，然后反正你也这个看准了消费者说，哎，反正他买了觉得可以退货，他可能就会多买一点，但实际上退货人没有想象中来的多就对了嘛，哈。嗯，这真的蛮厉害的哈。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燕文来跟我们分享好事多的经营信念啊，到底有哪些成功的地方呢？待会告诉大家。
生活里，我选择让钱替自己工作。星光证券鼓励再投资，自动投入让鼓励一点一点累积。现在定期定额只要100元就能开始，小额投入长期复利，资产自然往上走。星光证券陪你一步步放大你的财富。0800-85-9988，0800-85-9988。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耶。
那当然，手机有灯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杰夫罗继夫。今天在大趋势家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总编辑张彦文，请彦文来分享这一期的杂志精彩内容。刚刚彦文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文章里面呢，有一篇是来分析好事多这家这个超市的经营模式。那我刚刚有讲我还没有去过好事多，不过澄清一下，就是说我虽然没有去过好事多，可是因为很多朋友都有这个会员，都会去买啊。有时候他们会去买东西的时候，都会问说：“哎，你要不要买什么？我顺便帮你买。”所以我偶尔会请他们带一些东西，那只是偶尔，因为刚刚燕文也讲了哈，他们的东西呢都是这个大批大批的买。你坦白说，有时候你不需要那么多，一次买回来那么多，如果没有跟人家分的话，你真的是吃不完也用不完了哈。这也就是为什么没有办会员的原因哈。这个回到正题，刚刚这个因为我们跟我们分享了好事多的这个5大信念哈，来继续跟我们聊吧。
好，我们刚刚谈到第二个信念哈，纪律，他要坚持哪些事情哈？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他的品相。不会很多，跟一般大卖场比，它东西真的少很多。
是。
那另外还有一个劳动纪律上的坚持。
怎么说？
他的薪资是随着年资，而且是制度化的，会一直调涨。而且员工任职之后，你任职越久，他的解雇的或者之前的这个条件越来越严格哈。你任职一年之后，你解雇要总经理批准才可以。
天哪！
一年之后
真的啊？
对。然后你如果任职10年之后要解雇的话，你要副总裁核准啊。所以它很重要，就是传递一个讯息，就是忠诚是公司跟员工之间的一个双向标准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它的定价纪律，因为我们刚前面提到它的东西要便宜嘛，便宜就是 便宜的重点就是要求供货商他的供应商，你给我的价格就不能太高啊，不然我没有办法卖给消费者啊，没有办法实现我的承诺啊。
嗯，
所以他的那个产品的加成定价，也就是说他的产品定价方式成本上加上一个固定的金额或者加上一个比例作为他最后销售的价格哈，那这个比例呢在好市多定出来是 14%， 就是说你拿到的成本不能最后的定价不能超过原来成本的14%。
是，可是同样的商品如果在不同的就是以相对明显的低价来销售，难道不会影响其他通路？那对于这个生产产品的这些制造商或提供服务的制造商来讲的话，难道不会有疑虑吗？他们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吗？
是，这个问题很好哈，因为其实很重要，就是我相信厂商一定知道这件事，
是，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常常看，我们前面提到在好市多东西看到东西跟外面大卖场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品牌同一类商品，它也会变更一个方式来卖，比如说它用更大的包装，像我举例好了，像有些洗衣精，明明是台湾的牌，然后你在外面的大卖场你买不到那么大的包装，
哦，
但是只有在好市多会卖这么大的包装，
不同规格的产品就是
不同规格，
uh-huh.
对，然后甚至有时候它会微调一些成分，甚至品名也微调，
嗯嗯，
就是它会等于有点像是卖另外一套东西给好市多，
是，是
的确对厂商来说，它不能自己打自己啊，
对啊，
如果他自己在这里卖的东西特别便宜，那他其他地没有办法交代，可能而且可能也会影响他的销售，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去改变他的一个模式，让你觉得在好市多买的好像同样东西，但是又不太一样，然后你也不太可能去慢慢算那个单价。
我的朋友们其实也跟我讲过类似的感觉，说为什么他们喜欢去好市多逛逛，就是像你讲，第一个有寻宝的感觉，常常有新品上架，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们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是外面买不到，尤其很多这个在美国住过朋友就说他们每次去啊最喜欢买这什么牛排之类的，那个在台湾的很多超市什么一定都买不到，而且他们的卖的那些肉品啊齁，他们真的觉得好像就是跟自己在美国吃的一样，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模式就是了哈。好，那这什么是纪律对不对？但是刚讲的我觉得有一点哈，我们台湾的企业老板可以来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有讲到说员工的这个就是任聘的纪律，你说如果就职再久他要解雇的条件就越严苛，这个是留住一个好员工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对不对？
对，
是。
那其实我可能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了，
就是
有时候去这个卖场的时候发现他们老面孔还蛮多的，因为一般我们去大卖场你这个月去可能下个月去看到的你的收益都不一样，
而且可能都是攻读生，
对对对
对，没错，
好市多说真的是熟面孔蛮多的，而且感觉都是做了蛮久的，
所以流动率不高，
流动率相对低，我记得好像是说8%，
才8%，哇不得了啊，是，所以
然后因为这个它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有制度化的固定条形，这个真的很重要，对于员工来讲，因为他把这些员工福利、员工薪资，通通都有明文规定的制度化，而且很重要的是，他们很多主管都是内部升迁。像我们今天谈到的是这个创办人嘛，在创办人之后，两位接任这个执行长的都是内部升任，而且都是从卖场第一线做起的。
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台湾企业，很重要的一个可以学习的方式。很多基层，这个。做了很多年之后，常常就看到很多空降的主管。其实坦白说，不是说不好，但是常常空降来会造成很多，企业文化的冲突。这点是大家可以思考的。好，来，我们刚刚讲了两个信念，那第三个信念是什么呢？
好，第三个信念。不过我这边还是要先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绝对不是帮好市多做。
对对对，我也要强调
分析它的商业模式哈。
啊，
是。我们对于它没有任何的这个。价值判断哈，
是
分析它的商业模式。
没错。
那第三个信念就是工作场所是裁员所在。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一般的研究哈，一般企业的执行长通常只有6%的时间到基层去跟基层员工相处，但是好市多的商业模式是反过来的。像我们提到的这位创办人辛尼格呢，他会花200天，165天嘛， 但他一年会有200天会去巡视各地的仓储。
这在台湾的说法就是科长型的老板。就是每天都要到现场去巡视啊。那他这个巡视不会是光巡视，一定有他的用意在吧，对不对？
对，他会站在产品面前看这个产品怎么样陈列，定价是多少，然后他也会问当地的店长基本的资讯，库存有多少啦，附近的竞争怎么样啦，甚至像刚提到科长，对，地上有垃圾他会亲自捡。
哎呦，
这个是后面他要讲的啦，因为他说后面主管很重要的工作教导以身作则哈、好，我们这个现场是裁员这件事，所以他经常到去现场看的原因是说，因为我们常常会你身为企业的执行长，你需要去那么多现场看吗？不是都会发报表给你吗？
是、
他觉得这样不够。好，因为他觉得这种他必须要去现场看的原因是说，所有东西所有事情都是发生在现场，你如果只看报表，你没有办法知道现场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他会站在货架前面看商品陈列的方式，这个可能都没有办法从报表中看出来。那因为好事多非常吃现场销售，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宁愿在疫情期间他都不太去推电商，因为他就是要顾客到现场。所以这个对好事多来讲，现场真的是他钱就是从那个地方生出来，所以这个创办人非常理解一点，所以他就是亲自要去看，他觉得那个才是好事多最大的菜园、最大的发展地的基础。好，
是，
所以这个是他第三个信念。好，第四个信念我们刚前面也提到，主管的工作九成是教导。什么叫教导呢？就是以身作则。因为他为什么有这个信念？因为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这种零售业、服务业哈，人员流动速度非常快。那有的时候很多这种行业就是不断在训练新人，训练好了，哎，好像差不多上手又走了，又要训练一批新人，
所
以一直重复在这样子循环哈。但是他们就希望能够反过来，就像我们提到，他们希望从内部晋升，甚至你可以看到真实的例子，就是执行长是从仓储的员，就是他们的第一线员工做起，最后可以升到执行长。所以他们很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希望主管能够以身作则啊，像他这个创办人自己去巡视仓储，然后他希望他的主管们呢，也同可以做到亲力亲为。比如说有顾客询问说，哎，某个东西放在哪里的时候，你不要只是用手指一下说，哎，那边，而是你要亲自带他去，这是他们要求啦。但是有没有做到，我想这个不一定了哈。我认为也不见得都可以做到，但他们的要求是说，你主管要以身作则，所有人，比如说你主管在现场看到垃圾，你就自己捡，你不要说哎，赶快找个人来扫，你就自己捡起来。那别人看到你做的事情都亲力亲为的话，大家就会开始追随你，开始苦干实干啊。
是，
所以他也强调这种教导跟亲身示范的文化。
白说啦，这个碰到这样子的一个科长型的老板，不管是主管或员工，压力都很大哈。但我觉得如果碰到这样的主管，这样的老板哦，他如果给的指令哦，是正确，我觉得倒是可以向他学习。就很怕有些这种科长型的主管或老板哦，他下的指令往往是错的。这样看起来，这个创办人下的指令应该都是还不错的指令哦，才能够把好事多经营到这样子的规模啊。来，那这是第四个信念，那第五个呢？
对，好，第五个信念哈，就是他们强调要永远做正确的。什么叫正确的事呢？这个创办人的有一句名言，辛尼格他有一句名言说，遇到困难就背弃原则，这种做法不会让你达成目标。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他有五大原则，他把股东权益放在最后啊，所以他们对于正确的事是有一套他们的思考逻辑。他这边举了一个例子哈，2008年，我相信大家知道美国金融危机嘛，其实是全球金融危机了哈。那时候呢，其实他们内部就在讨论，因为他们都有固定的加薪，然后按照年资、按照时间都会加薪。但是那一段时期，因为金融危机，所以他们内部就在讨论说，我们要不要减薪？至少也不要再加薪了，因为要度过这个危机嘛。但是他们内部开会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主管建议要打破这个规则，因为这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规则。因为他们还发现，他们有很多员工因为这个金融危机甚至付不出银行贷款， 所以他们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员工更需要加薪。那你这时候如果违背之前的承诺的话，是留不住员工的心的哈。所以他们不但还是照原来的加薪，而且还提高了加薪度。
真的假的？哇，这听起来好让人羡慕啊！这个当然，这个本要够大了哈，这家业要够大才能做这种事情。要不然你回想那时候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公司是撑不下去啊，就算有这个心也没那个力，就是啊啊！所以，哎，这其实也是留住很重要的，在危难的时候给予员工一点这个救援伸出手。员工，我想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都感激啦，但至少很多员工会放在心上的，对不对？
对，
嗯，
所以这个东西他其实还举了蛮多的例子哈，是有一些是对外的，像我们刚刚提到是对内的员工加薪。那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夸张的例子哈，那这是发生在美国，他们跟一个地主，这个因为他们要扩建新的卖场嘛，跟地主签了合约之后，就发现里面哈双方都漏掉了一条条款。所以好事多呢就少给了这个地主钱，那其实地主也不知道，因为双方都没看到这一条。
那一般老板会觉得说，哎，那就算了，我赚到了，对不对？
然后结果十年过去哈，有一公司就好事多发现，哎，有这一条，哎，你们少给了人家$1,000,000，其实蛮多的钱。
十年后发现，十年后发现
$1,000,000，而且还要再加上利息哦。就后来好事多还是把这笔钱给付了，
哇，好大气，嗯，
对。然后那连那个地主看了都吓一跳，说为什么你要给我这笔钱？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看到这一条哈，所以他们就很坚持说有一些内部的原则是要遵守的，不能因为外部的环境而改变。就像我刚提到的，其实他们以前内部也讨论，我们要不要加多品项，把品项加多一点，其实也没有，所以他们一直都坚持，你在卖场里面看到东西就这么多，不是只。吃喝拉撒睡全部东西都有。
嗯，好，所以今天这个燕文帮我分享好事多经营的这几大信念齁，当然都可以当作是所有的企业齁或主管的一个参考啦齁。不过刚刚燕文也强调，我们不是今天要帮好事多打广告，这边我就要逆风一下讲一下，其实过去这几年齁，尤其是今年齁，嗯，这个都在台湾发生了好几起的食安问题齁，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好好的稍微来这个注意一下齁，就是说有刚刚讲的这个你的优点，但如果你有一些缺点的话，尤其食安现在是大家非常重视的，那么大的一个卖场，嗯，一年多起食安问题，就觉得应该可以视为一个危机吧，应该要赶快做一些处理才对。好，好，今天非常谢谢燕文来帮我们做精彩文章的分享哈。这一期的这个《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全球繁体中文版的封面故事我也很喜欢哈，叫做《迎战假新闻》，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参考一下。好，今天没有时间，请燕文来分享了，好，大家去参考吧。好，今天非常谢谢燕文了，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Somebody
我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点哦。大家好，我是桌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张翠鸾淑女。透过晚上的生活照顾与专业治疗，并在安心多元的环境中学习，能有三年缓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支持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支持专线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在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